很顺利啊，我只想感谢主，虽然我腿有点发软，但是我想圣灵感动我，还是要站在这里来呀、啊，为我们的主做见证。我自己觉得我自己真的是一个，真的是保罗说他是罪魁，我觉得我不知道用什么字来形容，我真的是觉得我自己是很非常最很深的一个人，虽然在大家看起来还是好像是很好的，其实我自己心里知道我是有很多的罪。我知道如果大家读箴言的时候，你们都知道啊，箴言里说智慧妇人建立家室，欲望妇人才亲手拆毁。我想如果不是神的恩典的话，我想我们的家不会是现在这样子的。如果现在大家看起来我们家里，我三个孩子很可爱，我的爸爸妈妈那么年老，在我生病的时候他们亲手来扶持我，我虽然的兄弟姐妹他们远在大陆不能来看我，可是我的教会里的兄弟姐妹，主要真的是他们比我亲的兄弟姐妹还要亲，他们每天给我打电话，他们每天给我做饭送来，我真的是觉得没有主我是不可能，真的是不可能有生命的。我只想见证一下我是怎样信主的。我想我是从大陆来的，我跟每一个从大陆来的一样，从小就受的是啊一种无神论的教育。我们在教育中所要大家能够领受到，就是说你要人定胜天，毛泽东的，就是说你要靠自己的努力才行。那我小的时候长大的时候呢，可能跟大家也差不多，但是我特别特别的是我的父母基本上没有怎么管教我，我跟我的外婆在一起。大概他们生下不久，因为他们太忙了，他们成天忙着做共产党的事，家也不归，成天我爸爸他是一个什么干部什么校长一类的，成天开会，所以他根本顾不到家，我根本很少看到他，我从小跟我外婆在一起，所以我自己觉得其实他们真的很爱我，我觉得他们怎么，但是我感觉不到，我不知道你们，我如果现在还有人要把孩子送走的，我劝你千万不要。所以我自己带三个孩子，我从来没有一点心思要想把他们送到大陆去，因为我从小受的我就是想跟我父母在一起，可是我没有跟他们在一起，所以我跟我妈妈就有很大的 distance， 有距离。我的再亲的再好的话我不会讲过我妈妈听的，就是我小时候的经历。所以我劝你们父母有孩子的，你再苦再累自己带孩子，否则你没有感情的。我跟我妈妈很大的距离，那是我觉得还是感谢主，在我信主以后，我妈妈接到我这里来以后，我跟我妈妈的这个感情的距离越来越小。现在我就是什么话都要跟我妈妈讲，不会像以前，以前我有什么话我都不会告诉我妈妈的，所以我妈妈她并不知道我心里在想什么。嗯，我的爸爸也是这样子。我想，我刚开始我根本不知道有神这回事。当我来到这里，我的先生先来，然后我是来探亲的。我想我自己认为自己是一个还算是比较优秀的人吧。从小我到三四年级小学，我从来没有拿过低于100分的，都是双百。所以我爸爸妈妈他们很骄傲，他们都把我的奖状贴的，因为我们家那个时候，我们家只有一个房间，就是一个房间，又是吃饭的，又是睡觉的。我们家的房子，我们家的房子这样一个，大概是我是因为我上小学才回到我妈妈那里，大概我们有那个就是那个那种上下床的，我们四个姊妹睡上下床，我妈妈睡在那里，然后我爸爸在离我们还比较远的，我在叙林，我妈妈带我在叙林，我爸爸在绵阳，所以他很不常到家里。然后我小的时候就是非常的拼命的学习，为什么？因为我真的是，因为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成分的缘，你们有没有经历过你们的父母的成分不好的那个经历？在我的一生当中，我都背着这个包袱。我在小的时候，因为我外婆她 他们家有个盐厂，所以他就被认为是资本家，被划成资本家。所以他们两个在六七十岁的时候就被下放到农村里去。因为我跟着我的外婆，所以我们三个人从小就在山村里长大。我妈妈每个月就给我们寄钱过来，我们每天吃的是真的那个饭可以照着月亮，每天我们都可以去采那个野草来吃，那个什么 马斯坦 那些野草，然后生活非常的困难。然后我妈妈每次寄的钱有的时候会被别人拿掉不给我们，我们也不知道，所以我们非常的困难。所以我小的时候我非常的懂事，我从小就知道我该做什么，我从来没有，妈妈从来没有教我你要做什么，我就知道我该做什么。我觉得只有靠自己才能过上好一点的日子。我记得我们妈妈他们，我外婆他们家在她的娘家，我外婆的娘家在三台那个县城，有很大的一个院子。可是他们那个因为解放以后就把那个院子全部会分给别人，他们就只剩下一个最破最破的一个小地方住，我们就住在那里。因为他们都要共产，把那些房子都分给别人，他们就不能住了。我住在那里的时候，我记得我们家洗碗的时候用盛一碗水洗碗，然后把那个水留着再把其他的碗洗完，再换一点水再清一次碗。所以我从小就有节约的习惯，所以我的personality 的里面我很节约。所以其实我跟我先生认识以后，我真的很欣赏他，我很爱他，可是他也很爱我。可是我们两个总是搞不到一起，总要吵架，我不知道为什么。因为我那个时候不认识神呢，我不知道人有罪，我就像一般的人一样，我要靠自己努力。所以我学习很好，所以一直到高中我就考上大学，而且我在我们那个妈妈那个学校里面都考得最好，就上大学。完了以后我也很努力的就去工作，然后又分配到北京农科院跟我先生在一起。可是我还是觉得我们两个在一起生活久了，我这里主要是想，如果没有神的话，我们这个家庭不会是像现在这样子的和乐。因为我们两个在一起好像久而久之所有的优点都变成了缺点。我不知道你们夫妻间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就是久了，比如说以前你说你看中这个男人，你觉得这你喜欢他是因为他很稳重，好像结婚久了这个稳重又变成好像一点不开朗，都不去跟人家玩，这优点都变成了缺点了。如果你以前看他琴棋书画什么都会，很有才华，结婚以后那就要油盐酱醋要吃饭呐、那些都没有用处，做饭他也不会做，什么都你那些油盐酱没有钱什么都没有，好像都不现实，都是所有的优点都变成了缺点。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的感觉，这就是我结婚的体会。那我也不知道哪里错在哪里，然后我觉得最要紧的是我自己的罪。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我太要强了。那我们可以翻到诗篇里有这样一句话，那个箴言的15章，如果大家能够翻到你们的圣经的话，第一节，回答柔和使怒消退，言语暴言助动怒气。如果大家跟我一起念后面的话，你可以看到第四节，温良的舌是生命树，荒谬的嘴。第四节，15章，箴言15章第四节，一起来。温良的舌是生命树，坏言的嘴使人心碎。真的是我真的觉得我，因为我自己的要强，所以我出口就是说，其实按人来说好像你这个人性格很直是个优点，可能他当初看上我这个人很直率，有什么说什么，这都是优点啊。可是到结婚以后这种优点就变成了缺点，你知道，本来有些东西你一说出来就是那么直，我就是这样子的，我就是这样的性子，我有什么不高兴我就给他说出来。其实神不是要我们这样子的，神让一个做 妻子的人要用温柔温良的舌，可是我都不懂，我不信神嘛，所以我有什么就说什么，我就说给他听，所以我其实有很多事情是因为我的缘故让对方生气，不是因为你们两个天生就要吵架的，可是我们就经常吵架。然后我还记得就为一块吃一块肉，那天我炖了一块排骨，我就觉得这个很好吃很好吃，我就敲到他碗里，好，他就放在我碗里，我就说要敲给他，他就说就为这件事我们两个不欢而散走了。我真的是不知道为什么，我是真的是觉得你说到底是什么会让两个相爱的人就变得成天吵嘴呀、啊？有什么事情一下回来就把自己说出来就欢而散，总是这样子。所以后来有一段时间我们的婚姻可以说快要到崩溃的边缘了。当我生了老大以后，我每次带着孩子，我那个时候开始有我周围的朋友他们来帮助我，来向我传福音。那个时候我真的跟大家一样，我觉得哪里有神啊，我也看不见，真的看不见，就像这样的感觉，就是说我就跟你们一样，哪有神，神能帮我什么，我现在要我没有饭吃，神能给我面包吗？面包能从天上掉下来吗？就是这样子，我根本不信他们。但是他们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他们就是来帮助我看孩子，然后来帮助我带我去教会。我去教会以后，因为我很喜欢唱歌，所以我就特别 enjoy 那个唱歌，我就每次唱歌的时候我就尽情的唱，能唱多大声我就能唱多大声，我真的好喜欢那些歌，我觉得那些歌曲全都说出我的心里话。我由于好像我觉得还是圣灵的感动，有一天他们就有个短宣队来看望我，在我家里他们就为我祷告，在祷告的时候有一个兄弟就说，我就听到这样一句话，凡劳苦担重的人到我这里来，我就赐你们得安息，就这一句话，我就是眼泪就刷刷刷刷掉。我真的觉得我很苦啊，真的是很苦，就是那种苦就说不出来的，因为我不知道那些东西我想要的就没有。比如说我就想要婚姻比较幸福，两个人比较和睦，家庭比较和睦，其实我都没有。看起来我们家庭好像是和睦的，其实两个人老吵嘴。那我们爸爸妈妈呢好像都很爱我，但是我觉得我跟他们有距离，都说不上来。所以我就哭哭哭哭。那个时候我先生还跟我在一起，他听着我一起祷，他看着我在那哭，人家一走他怎么说，真没见过怎么这样子掉那么多眼泪，真没出现把我说一下。但是现在他不会，现在他我想他也跟我一样的哭，因为他受洗了。但是我觉得神真是好奇妙，因为他真的是一个，说保罗是反对基督是那样，我想他以前跟保罗也差不了多少，只要有那个人到我们家里来，人家一到我们家他就走了，就是说他非常的反感信神。然后我就从那天就绝志了，然后那年的Christmas 我就去受洗了，到今天算起来今年年底应该十年了。我在想，我就跟着神说，我祷告，我就说神啊，我虽然看不到你，但是我真的是愿意用你的话来真的是滋润我，然后能够让我的改变我现在的生活。就我刚开始求的不是很多，我就求他，我妈妈来的时候我求我让我妈妈能信主，我爸爸来的时候我就求让我爸爸能信主，最后我们一家人一起为我先生求。我觉得神真的是一个太慈爱的神了，真的太怜悯我们了，所以我每一个求他都答应我。像我妈妈，我当时觉得我跟我妈妈传福音的是万万也不可能的，我妈妈因为她是一个很知足的人，她不需要太多东西，她就很满足，她没有什么好需要的，她觉得我问她的时候她说我不需要神啊，我什么都有，我儿女都有，我都很幸福，我不要神啊，她觉得没有什么。可是我觉得就是那样子，我妈妈后来圣灵还是感动她，后来她慢慢她喜欢去教会，她喜欢跟姐妹们在一起交流，她觉得她跟他们在一起她就有生命里就有很欢乐就很平安。我觉得我妈妈在改变，后来我妈妈信主以后改变更多了，所以我觉得她在无形中，她以前我们两个，我记得前三年我妈妈来的时候 我们两个还要吵嘴呀、啊，因为他有他的观点，我有观点，所以他也不听我的，我也不听他，是我们俩吵。所以其实两个人吵嘴，家里的不和睦，真正拿出来一看，就是朋友们，如果你们还没信，你们家里还在吵架，或者你们两个还想离婚的话，我劝你们，真的是来到神面前，看到自己的罪，你就对付好自己的罪，其他的一切都解决了，真的是。而且离婚真的是，我觉得是最差的一步，而且是根本神不祝福的一步。所以我劝朋友们还在煎熬里面的，或者是兄弟姐妹还在吵架的人，真的是请你们来到神面前，只要清理自己的罪，就什么都通了。然后我还想讲一点饶恕，我觉得这个功课是很难学的，真的是，我觉得我们因为真的我们那么有罪，我们的天父还要饶恕我们，所以我们要有饶恕别人。那我就想讲一点我爸爸，我想我爸爸是很爱我的，真的是我在所有的儿女中他是最为我骄傲而且最爱我的。可是我爸爸并不知道我对他的感觉是怎么样，就像我们对我们的天父一样，其实天父很爱我们，只是我们不知道，我们都不看不到，你根本不知道父母对你是什么样的爱。而且我对我爸爸一直是恨，可能我现在不说出来，我爸爸也从来不会知道我会恨他。这怎么说呢？因为我爸爸他们家是大地主，所以我从小就是背了一个大地主的后代的，是走支派的，他是走支派的那个包袱。我上小学一年级的时候，我的小朋友他们每一个人他们都编着歌唱，就是编我爸的什么歌，什么走支派什么，就我放学了，他们一群人就跟着我屁股唱，就骂我的话那样子唱。然后我去上课的时候，我桌子上总是给我要么是吐的痰，要么就是干着皮，就是因为你的成分比他们不一样，因为你就不应该受到尊重，他们就要欺负你。我特别记得我们班上有一个女孩叫王小龙，我现在还记得她的名字。因为她的父亲是什么粮站的当官的，所以她跟那个老师很好，她总是纠集所有的小朋友来欺负我。就我知道她现在她后来连高中可能都没有上过，但是她就很会那个，就很学会那些就是共产党的那一套，很会弄小朋友去斗哪个，所以他们那个时候斗的对象就是我，就是每天就是我爸爸可能挨大斗，我在学校里就挨小斗，就每天在我后面骂我，我上学了他们就一群群跟着我屁股骂我。所以我就觉得我为什么总是要这样，人家总是为什么要骂我，总是跟着我屁股骂我，我想不通。所以我就特别努力学习，我学习都比他们好，所以他们就很不喜欢我。然后我记得啊，我的外婆她从小带着我，然后我外婆呢给我的教育就是很多，她很多就是什么要节俭啊，要勤劳啊，要怎么样，要靠自己啊，她都给我教给我。可是她有一点呢，她就也教给我了，那就是记恨我的爸爸。因为为什么呢？因为我的外婆很对我爸爸很不满意，是因为我爸爸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我爸爸是校长，他带头，他要把他的姊妹都放到农村去，所以我妈妈有八个姊妹，我妈妈的从七八九六七八所有的都下放到乡里去了，那是因为我爸爸的号召，我爸爸要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所以把他们全部下放到农村去。我记得我的六娘，她在生老二的时候，她回到城里，不久就听说她的丈夫因为没有粮食吃，就饿死在那个，她还有胃溃疡，还有饿死在那个青川的高山上，一直到身体都生蛆了，没人知道。到目前为止，她还是一个人。我的七娘和八娘，他们也都纷纷都在农村里待了很久。所以我婆婆外婆她就经常给我传这样的信息，所以我对我爸爸呢无形之中就有一种恨。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种感觉，但是 我对我爸爸表面上还是很尊敬的，但内心里我真的是，因为神是检查你内心的，只有你自己知道你内心里想什么。是有时候无意有意，我都会用一种尖酸的口气去刺激我爸爸，比如说桌上吃饭，我也会去刺激他，去说一些不好听的话。真的，我都不能原谅他。我觉得他让我爸妈妈他们姐妹真的生活太苦了。但是感谢主，真的是神，真的是他是那样原谅我们，所以我们要学会原谅别人。所以我觉得真的是感谢神，我觉得要是没有神的话，我说我不会原谅我爸爸的。我想我们大家一起读一段诗篇，诗篇第一篇1-6节。来，一起来。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坐欺慢人的座位，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自然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恶人并不是这样，宰相康平被风吹散，因此当审判的时候，恶人必站立不住，罪人在义人的会中也是如此。因为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恶人的道路却必灭亡。真的是我觉得神给我们的恩惠是大大超过我们所想所要的，但是我觉得我们自己真的是心中还是有很多的罪。我觉得神真的是很奇妙，真的他真是无处不在的，他都知道我所想要的，是吧？我真的是看到是那样的奇妙，真的是他真的是在我的先生身上行了一个非常大的神迹。真的，我也通过这样的事情，我自己也在长大，就是经历神，我真的觉得跟神同在那种感觉。我记得他刚刚开始没有工作的时候，我一下就觉得神把他的骄傲拿掉，因为他实际上是一个很骄傲的人，而他的骄傲不像别的人，别的骄傲可能是那种哦，我有钱，我有什么，我有地位什么那种骄傲，你都能看得见的，他的骄傲是看不见的，我想只有神知道。真的他很骄傲，他都看不起一般的人。其实骄傲在神的眼里是一种罪，只不过我们不知道而已，总觉得自己比别人高一等。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会这样子。其实那天我就有一次我跟他分享，我说只不过主赐给你的恩典多一点，你的恩赐多一点，神赐给在你身上的东西多一点，所以你的天分比别人好，你的恩赐比别人多，你不要，我觉得他这种骄傲真的是人看不见。可是当他是神拿掉他的骄傲的时候，真的是我觉得神的荣耀就在他身上显现。主把他的工作拿掉，你还有什么好骄傲的？我想他就可以来思想。但是我觉得神真的是不亏待每一个人，神知道你的长也知道你的短，而且神不管你什么样的人，在他身上都是看着很宝贝的，他都要用你，你都是一个，你信他你就是一个合用的，他就是会要把你训练成，把你雕刻成他想要用的东西。所以我觉得当神拿掉他的骄傲的时候，他才知道，他也能够体会到。所以他有一天他突然到我面前来说，他说我觉得我是个罪人。哇，我一听到这句话我就很开心，哎呀我太高兴了，我说你就知道你是罪人了。以前他从来不会，他怎么会在我面前说他是个罪人呢？不会有这种事情。他那个骄傲那个脸面非常的那个，他面子特别重。 不会的。他那天就跟我讲，他说我是个罪人啊。我说哎呀，感谢主，我说你都认识到自己是罪人，我说只有基督徒是受洗的人才会认识到自己是罪人。我觉得圣灵还是有感动他，我觉得，而且我们祷告，兄弟姐妹教会对他祷告都会有用，而且都会很有大的帮助。所以他就这样子跟我讲，他说我是一个罪人。后来我说那你要不要去教堂？他想了半天，后来他也没有工作啊，所以他周末也没有什么事干啊，他没地方去。所以好吧，我跟你去教堂。我想他给我去年十一月份才去教堂，跟我大概一两次吧。他就回来跟我讲，我觉得感觉很好哎。他说我的好像忧虑就不知不觉就没有了，要不成天都要我的工作怎么办呢、啊？我们这个家怎么办呢、啊？刚买的房子怎么办呢、啊？就是很多很多的忧虑。然后他就好像轻松很多。然后我觉得我们当时非常非常，我们的教会的那兄弟姐妹为他祷告，并不是祷告他，我们给他赶快找个工作，我们要求神先得到他得神的国，所以我们先求神能得着他，所以我们每天为他祈求的是让神能够得着他。真的是，我真的是没有想到那么快，一个半月吧，十二月他就受洗了。所以我讲给别人听，我就讲给我曼哈顿的朋友和姊妹们听，他们觉得是个神迹，都很非常的惊讶，因为对他们来说，因为他们以前都知道他是什么样的状况，都不要去教会的，而且去教会也觉得这些人不晓得干什么，反正都听不懂，然后我也知道听不懂。所以我觉得他真的是一个奇迹，就是神给他一个拿掉他的工作一个奇迹。然后在后来我们就开始来求他的工作，也是很奇妙，我觉得神又给他一个工作。我觉得神真的是很看顾我们，我不知道，真的神知道你心里想的什么，神知道你心里要的什么。如果你真心诚意来到他面前求，你会得到的。我觉得真的太看顾我们了。像这一次我动手术，在手术以前我都咨询了很多的我的兄弟姐妹，他们给我有很多的提醒。后来我就祷告，我求神，丽红姊妹还跟我讲，你为什么不求神医治你呢？好，我就每天我们都祷告，就求神看用什么样。我就在想，神医治了那么多的瘫子，那么多的瞎子，神为什么不医治我呢？后来我就在想，我自己还有哪些罪没有对付完。我觉得所有的东西，你如果自己的话，都是因为你自己的罪，都是自己的罪。神给你的这样的负担也是因为你的罪，然后神要让你治好也是因为神要荣耀他的名。所以我们就祷告神用什么方法来治疗，因为子宫瘤子的话，就是很普遍的那个，就是切掉子宫，就是一个很那个安全的做法。可现在有一个很新的技术，就是不需要切除子宫，就把注射，就是用 X-ray 找到那个去子宫的那个瘤子的血脉，然后注射一种看你是瘤体到里面，就是固体的一样的一个化学的东西，然后让那个血脉给凝固，所以它就血到瘤子那儿就会 stop， 就不会再往前流，这样就会瘤子它那个子，因为它在子宫的壁上，所以子宫就可以再把那个瘤子吸回去，这是他们的那个 principle。 后来我就祷告神用哪种方法去。刚开始的时候，我的保险公司他就不要报，他说这是一个 experimental 的一个试验，不是一个很稳定的手术，所以我们保险公司不报。那我就觉得，那如果保险公司不报，我自己要出一两万，我真的没有钱，我也做不起，所以我就很犹豫。但是我们还是兄弟姐妹，还是我们教会，还是一直在帮我祷告，一直求神。求神带领，看他用他的方法，他的手来治疗。后来我们那边的那个 radiology， 他们那边也跟我一起，我们写信到保险公司去 appeal， 然后最后打官司半天，哎，他真的是很奇妙，他又给要包了，我不知道为什么，现在还不知道为什么，所以他又给报销了。所以我们就计划这个手术在那个5月17号。我真的是很感动，我们的那个兄弟姐妹在 在我还没有到死的时候，他们就已经在那里等着我，我们一起祷告，真的给我很大的平安。刚开始的时候我还是有一点紧张，因为这个手术的风险很大，就它不是，它的成功率不是百分之百，不像那个子宫切除那么容易就切掉就好了，所以我还比较紧张，所以我们就一起祷告，祷告以后我就进手术室，非常的平安。然后呢，我看到那些护士有什么错，我还给他们祷告。然后呢，我真的觉得有一个经历神的那种感觉，我真的看到那个手术室那个床就跟十字架一样，因为他那个手术室那个床非常的窄，他除了可能就那个身子那么窄，以后他连手都没有，手都也不能放，所以后来他们就给我接一个手，接一个两臂，这样子躺了，很长很长的一个床，然后没有手臂，他接两个手臂这样躺，跟十字架一样。哎，我就在那祷告，我说神啊，真的是让我经历一下主上耶稣的那种感觉。当他打针的真的很痛，我就叫起来了。后来我在想，这不过是一个打针，可是主要受的苦比我们真的是大多了。但他用钉子去钉，血一直流，可是他都这样子过来。后来我就一直祷告，求主帮助我，给我力量，都很顺利。后来出来以后，兄弟姐妹他们也来看我们。后来有一段时间，我觉得真的是，我觉得我们的人还是很小心的，就是自己真的还是很，你自己根本不知道你有什么罪。我们这个出手术以后，他就要我在8小时躺直直的躺着，不能动，也不能吃，也不能喝，就这样躺着，而且就说你连拍了都不能垫，所以他说那个血才能这样子循环，所以我就那躺着。躺着以后，刚8小时过了，那个护士说要起来锻炼，我头晕脑胀，根本没有办法，我一点力气都没有，没法起来。好，我说我不能起来走，所以他说算了，他根本不行，就没有让我起来锻炼走路。后来有一段时间，真的是我觉得很是巧合，也是我觉得是神给的一个机会吧。就我的同事一个老太太，她就需要那个温度很高，因为她的年龄很大，她需要85度，后来就给她调到85度。85度我就觉得很热，很都出不了气，我那个时候根本我就没有什么体力。过了很久，有一个朋友来看我，我说你帮我看一下那个多少度，他说80度，他就想去见你。后来那个 nurse 就到这里来以后，说你不能动不能动，我们这个老人需要80几度。后来我说这样子不行，我不能呼吸。然后他又说，那我好我帮你调。他说他调了，其实他可能没有调。后来都又过了很久了，我还是觉得呼吸不过来。那个正好欧阳辉送那个孩子回家，我说不行，我不能呼吸，我说我们也不能勉强那个老人家这么冷，我说你可不可以给我换一个房间。好，那个人说 OK， 他说那我试着看，他就去帮我换一个房间。好，我就感谢主，我就一直在求主帮我换，就换了一个房间。结果那么巧，换个房间的空调又坏了，我还是觉得出不了气，我都没有，真的我就一直在那儿，我觉得难受，一直难受难受，我又没有力气，我又没有吃东西。后来那个他们护士就换班了，那个护士不是很耐烦，因为他们的那个工作量很大，他们护士人很少，他就没有那么细心，他就不耐烦了。然后换那个护士就很好，但是呢他来以后他就也不知道干什么。然后他还没有来之前呢，我就已经不行了，我就摁那个 help， 摁了很久也没有人来。后来我就打电话给欧阳辉，他也不在，他刚好出门，我就那个时候就已经不行了。然后我就使劲在那儿，可是我那个时候我觉得很奇怪，我都没有求生，也没有祷告，我就在那儿就在求眼睛所看到、物质所能看到的 help， 就像我们以前像罪人一样，就是我们所看到的，今天有没有吃的，明天有没有穿的，今天有没有车子，明天有没有房子，一样的。因为你人生所需要的东西就是那些东西，所以我在快要死的时候都求的是就是别人的帮助，可是我还没有求神。我真的觉得很，真的人的罪性真的是处处都可以见到。后来欧阳辉赶到了，赶到他说你怎么了，怎么这样子，我说你赶快拿氧气来。那个时候我就开始抽筋了，因为我没有不能呼吸嘛，我就像条鱼一样在那，然后手脚全部就是这样长重抽着抽。后来他们就赶快，那个护士说怎么了怎么了，我说我不能 control 我 self， 我说不能，我自己不能够停下来，我说你们赶快拿氧气来。 哇，他们就拿氧气来，就在在那一秒钟，奥阳会说：“我们来祷告神。”啊，我真是感谢主，我觉得在关键的时候，我们的弟兄他能提醒我们来向神求，所以我们两个就开始祷告，然后我们一下好像那个气就通了，氧气也有了，就熬过那个最难过的时候。哎，我真的是觉得神的恩典在我身上真的是太丰富了。真的，我回家的时候，我看到爸爸妈妈他们78、79的人来照顾我一个快40的人，我真的觉得很不好意思。所以什么事情我都愿意，我都想自己起来做，所以我不想愿意让他们照顾我。但是我能看到这样的和睦的家庭，这样的爱，我真的是要感谢主。如果没有主的话，我现在还在记恨我的爸爸，还在记恨我的妈妈，他们小时候都不管我，好像觉得真的只有主能给我爱。而且我们的兄弟姐妹他们有多少电话来问候，他们都煮东西来吃，真的比我远在中国大陆的兄弟姐妹还要亲。我再次感谢大家，就到这里，谢谢。